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接着讲撒母耳记上第21章。从大卫逃难的经历来讲，21章其实是接续19章的。20章可以算是一个插曲，去见了约拿丹。19章大卫第二次逃离扫罗的手，离开撒母耳，下一个地点。21章一节说，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这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大卫整个逃难的方向是往神同在的地方去。在22章15节，亚希米勒回答扫罗的话里，他说，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更让我们知道，这绝不是大卫头一次到这个地方来。以前来他要求问神，现在他更是要求问神，但是这一次来还带着一个非常的目的。亚希米勒一见到大卫就知道事出有因，因为扫罗要追杀大卫的风声可能很快就传开了，谁接待了大卫，谁就可能受连累。以前大卫总是有跟随的人和他一起出入，这次呢，大卫一个人来，显然是来逃难的。所以圣经说，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这个战战兢兢可能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第七节所说，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那一天扫罗安排了这样一个人在亚希米勒这里等，是不是平常一直这样做我们不知道。多益来了，然后大卫来了，亚希米勒当然战惊。扫罗不但用外邦的臣子，还派外邦的臣子来耶和华的祭司这里监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敬畏神，可以成为最好的眼线。在多益的面前，亚希米勒与大卫，大卫与亚希米勒，当然不能明话明说。所以大卫就编了一个故事来回答他，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经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我。他的意思是说，我身边是有跟随我的人，但是我现在要办的事情，王不要那些跟随我的少年人知道，所以我把他们摆在别的地方了，他们在那个地方要等候我出现，我出现的时候还要给他们食物。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大卫的这个请求非常特别，亚希米勒与大卫的交情应该知道，大卫这个人深知神的律法，是不会无缘无故来向我求饼的。这个饼啊，照着圣所的规矩，哪里是平常的人能够吃的呢？只有祭司的家人才能吃，但是在多益的面前，我是不是应该给他呢？亚希米勒就顺着大卫的话讲下去，稍微加了一个条件，让大卫来决定是不是可以拿这个饼。他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就是跟着你的那些人，是洁净的，他们没有亲近妇人，我才可以给。那大卫就对他说了，不单我是洁净的，那些少年人也都是洁净的。祭司就拿饼给他，那个饼还是新饼，刚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你也可以说是直接从神的手里边转过来的饼。大卫把饼接过来，并没有要求他去求问耶和华，反而问他，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枪器械我都没有带。亚希米勒当然知道事态不妙，他就对大卫说，你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你可以想象大卫拿了饼拿了刀转身就走。后来22章22节，大卫说了，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因为他与亚比米勒之间一切的对话和所有的行动都在以东人多益的眼目监视之下。他后来也对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说，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21章第10节， 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就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你可以知道这时候的大卫是多么样的危急窘迫，他不但一个人逃难，而且逃的行踪已经被扫罗的眼线所看见。他自己形容那个危急窘迫的状况，在诗篇56篇里面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这时候不要说没有人敢帮助他，凡是碰着他的人都要被连累。因此也许是哥利亚的刀让他想起来，也许加特是最靠近他所在之地的外邦，就是非利士人的境界。他一出了国界，扫罗要追他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圣经说他就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但是诗篇56篇的注解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他不但被人看见，而且被人抓住了。雅吉的臣仆认出他来，就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当年那些妇女唱歌跳舞所指的那个人不正是他吗？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大卫怕不怕？当然怕。圣经说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怎么办？他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这时候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个人是个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这句话也证明了他是被人抓起来带到他面前去的。我岂缺少疯子吗？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就把他赶出去了。诗篇34篇的注脚，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了诗篇第34篇。诗篇中说那个王是亚比米勒，撒母耳记上说那个王是雅吉。怎么回事？这类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发生的次数不少。古时候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名字，就像中国人有名有号还有字。另外在不一样的语言里面，对同一个人甚至同一个地点也可能有好几个称呼，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不同。尤其亚比米勒这个名字意思是父王或者王父，还记得吗？当年亚伯拉罕以撒他们遇见的非利士人的王都叫亚比米勒，所以那也可能是一个尊号。诗篇34篇记载的事迹让我们知道，应该就是撒母耳记21章这一段经历。撒母耳记21章虽然很短，可是对于我们认识大卫这个人却有非比寻常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从19章扫罗派人窥探他的房屋要杀他，米甲帮助他逃出来，到21章在非利士王雅吉面前装疯被赶出去，这段经历的时间虽然不长，我们却能在诗篇里面相当清楚地找到四篇诗是大卫在这些极难的情况之下所写的。刚才我们提的诗篇56篇是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的时候他写的诗，34篇是最后他装疯被赶出来所写的诗，还有呢，前一次说过59篇讲明了是扫罗派人去窥探他房屋的时候他写的诗，中间还有一篇是52篇，那是大卫知道以东人多益向扫罗报信的时候所写的诗。撒母耳记上告诉我们外边的故事，这些诗篇呢为我们描述了大卫里边的经历。如果我们明白了外边的事件，再去细读这些诗篇的时候，你就能与大卫一同经历这些苦难，并且从他的内在有所学习，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因此我想花一点时间再把这四篇诗的重点讲一讲。按着事情的顺序，头一篇是59篇，这个在我们讲19章的时候大致已经讲过了。那时候的大卫是第一次落在人如此可怕的网罗里边，几乎要难以脱身。当他祷告的时候， 围绕着一个重要的名词，好像有一幅呼之欲出的图画在他心里，是神所启示给他的。那个词就是高处或者高台。在59章第1节，他一开口祷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时候，这个词就出现了。怎么救我呢？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这个高处是什么呢？当这些来攻击我的人叫嚎如狗，围城绕行的时候，神就是我的高处，我的高台。尽管他们走来走去，像狗寻找食物一样，可是他们终夜在外，找不到我。所以第16节，到早晨的时候，我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大卫把这句话的时式改成现在完成式，这事到早晨就成就了。不过弟兄姐妹，那一天晚上在大卫和米甲的家里，这件事是不是这样成就呢？好像并不是。因为19章12节，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当然我们可以说神让他逃走，让他躲避的成功，所以神做了他的高台。但是我们从诗篇59篇大卫祷告祈求所得的印象里，好像大卫是不动的，与神站在一起，神做他的高台，那天晚上敌人拿他没有办法。这就与大卫从窗户里逃走的图画有点不同。怎么回事呢？是神没有答应他的祷告吗？不，恰恰相反，神不但答应了他的祷告，而且借着这篇诗也就清清楚楚地显明了有先知的职分在大卫身上。因为19章18节，你接着读下去，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拉玛这两个字正是高处的意思，神要与大卫同在，要做大卫的高台。不过地点不是大卫和米甲的家，而是大卫和撒母耳的居所。撒母耳带他往拿约去，拿约这个名字就是居所的意思。19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这是音译，如果照意思来翻译，就是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现在在一个高处的居所。后来在这个高处的居所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前一次已经讲过了，扫罗3次打发人，最后自己去，通通不得靠近，因为神的灵厚厚的高抹了那个所在，如同把大卫放在高台上，使得仇敌不能够靠近大卫，甚至扫罗自己去也只能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在外头。所以诗篇59篇实在是一篇预言性的诗，这个预言直接的兑现是在拉玛的拿约。这样的经历对大卫这个人当然会有一个直接又重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我们从诗篇52篇里就能观察出来。52篇是他看见以东人多益，知道他要去向扫罗报告自己行踪的时候所做的诗。在那首诗里，大卫的祷告就不一样了。这个以东人虽然目中无神，背后扫罗的势力也马上就要向他扑来，可是在大卫的眼里，这已经不是仇敌与自己的征战，而是这作恶的勇士与上帝之间的对立。所以他说，勇士啊，你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第5节说，神也要毁灭你。从时间上也不再是求神把我从今天的困难救出来，度过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我必称谢你，而是一个暂时与永远的对比。在今天，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但是神要毁灭你直到永远。尤其重要的 是那个模模糊糊的高处高台，现在有了一个清清楚楚的名字，就是第八节，他说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弟兄姐妹，自从神在旷野里把一切有关会幕的条例和规矩交付给以色列人，好让他们为永生神预备居所之后，几百年下来，许多服侍主的人都见过，也都熟悉那会幕里面是怎么摆设的，人应该在里面怎么样进进出出，把会幕这个神的居所称为神的殿。大卫也不是头一个人，但是所谓神的居所，神真实的同在到底是什么光景，尝到其中滋味，沾到其中荣耀的，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撒母耳，一个是大卫。尤其这次大卫的经历不是在会幕里，那是已经变了职，被污秽，没有约柜，反而有扫罗世界之王的外邦爪牙所在之处，大卫在另一个高处的居所，就是拉玛的拿约，没有人手所知道的帐幕，只有神的灵和撒母耳，站在一般受感说话的先知当中。大卫看见了，大卫经历了，这一个经历就永远改变了他在世上面对仇敌的态度。他的话很简单，第八节，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我虽然还在战时的患难、敌人的窥探与逼迫之中，可是我已经能够真真实实的踏入另外一个世界，与主站在一起，从永远里面观看今天这战时的问题，并且向仇敌、向世上的义人，在耶和华的圣名面前宣告神的慈爱，以及他必要在地上施行的审判。勇士啊，你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这真是一篇充满力量与盼望的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服侍主，服侍教会，不要只看见外边的知识与做法，实在应该像大卫一样，有了拉玛的拿约的经历，心里头被神开启，那么我们就不单自己能够站得稳，我们的服侍也才能带下神真真实实的同在。这是诗篇52篇。到了56篇，他被非利士人抓住的时候，因为雅吉的臣仆认出他就是当年沙哥利亚打败非利士人的大卫，就去告诉他们的王。撒上21章12节，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这时候他不但危急窘迫，而且实在是害怕了。56篇第3节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可是他接着又马上说，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哎，他到底是害怕还是不害怕？他实在是害怕了，不过他又说必不惧怕。所谓必不惧怕呢，你可以把它解释成现在还在害怕，但是有信心知道这个害怕会过去。这个从甚惧怕到必不惧怕，就是他在急难中向神所祷告的。他一边求告神，一边对自己的心说话。这好像一个怕高的人突然被放在一个很高的悬崖峭壁上，怕不怕？怕，站都站不起来了。可是你问他，这个悬崖会不会突然垮了，把你活埋到地底下去？他的答案是不会。哎，既然知道不会，为什么害怕呢？我这个肉身就是害怕嘛。我一到高的地方， 就天旋地转，脚底发麻。那怎么办呢？扶着悬崖慢慢站起来吧。这时候大卫的祷告是很细腻的，在56篇里边，他借着这个祷告让自己对于外边的环境有一个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前面说过，他被放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情况之下，敌人对他有很多的动作，要吞他，攻击，欺压他。这些人骄傲，终日颠倒他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我们常常提到约伯所受的试炼以及约伯的忍耐，其实比较起来啊，约伯所受的试炼偏重在痛苦和损失，至少他不用逃难呐，也没有刀兵兴起来攻击他。大卫除了痛苦和损失之外，还有长时间的仇敌与惧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怎么办呢？人对我有各样的行动啊，神对我那也有各样的行动。这篇诗就是他帮助自己数算神怎么对我。他知道神怜悯我，他知道神记数我的流离，他知道神是帮助我的神，他要救我的命脱离死亡，救我的脚不跌倒，救我的生命在光中行走。既然神这样对我，我就对着神也有各样的行动，我就倚靠神，我赞美他的话，我呼求神，我知道神，并且知道他是帮助我的神，我向神许愿，我向神献上感谢的祭。当我面对人的时候，我甚惧怕，但是当我面对神，数算神怎么对待我，我可以怎么与神来往的时候，我就必不惧怕。他说，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往往在一个极小的困难里面就失掉了信心，急着问主说，这样的事怎么会临到我呢？比起大卫实在是差得太远了，你在他的祷告里完全听不见这一类的声音。但是我们如果想效法大卫，一定要能够回答大卫在这里边两次提出来的问题，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弟兄姐妹，我们有答案吗？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这个答案是你平常就应该思想好的。保罗在罗马书里边答得真好，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啊？说到最后，那不过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终日被杀，成为将宰的羊。对于这个结果，你怕不怕呢？如果我们说不怕，那是在说谎话。但是怕归怕，我们一定要手扶着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慢慢站起来才行。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不也正是大卫的诀窍吗？可是诗篇34篇就比较着重他自己里边的软弱，从人里边自己发出来的问题与外面别人加给你的困难是两回事儿，就好像别人打你是一回事儿，你觉得会疼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大卫装疯的经历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狼狈的经历之一。照人看，他在祭司面前撒谎，往敌人那里去逃，又被逼得去装疯，是多么没面子、多么失见证的一件事情。然而大卫怎么说啊？对于他自己一切的软弱，在诗篇34篇22节最后一句话，他说，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非但不定罪，第八节他还说了那一句出名的话，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整段的经历啊，对他来说使他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使他成为一个更有福的人，他更认识了神的美善。我们常常引用这个出名的圣经经句，可是很少停下来想一想，这句话 原来是他最狼狈时候的心得。如果你是大卫，你到了撒上二十一章的结尾，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吗？不能。神留我一条命出来啊，我找个洞躲起来，再也不敢见人了。外面的仇敌比里面的仇敌要好对付，人家拿个榔头打你，神把那个榔头折断了，你会感谢赞美神。你因为这个榔头所引起的害怕，神把你除去了，更应该感谢赞美神。在这篇诗里边，大卫正是这样，他不单赞美神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他更赞美神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他并没有怎么提到人在外面加给他的苦难，但是他在神面前很知道自己在撒上二十一章的过程中曾经是多么软弱的一个人。他说自己是一个谦卑、恐惧、困苦、患难的义人、伤心人、灵性痛悔的人，是神的仆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寻求神、仰望神、呼求神、投靠神，神应允了他，拯救了他，垂听了他的祷告，安营在他的四围，搭救他。因他的软弱，就有装疯作傻那样羞辱的行为，可是神使他的脸不蒙羞。他在这样的困苦里面真是缺乏到了极点，可是神使他一无所缺。不单是在困难里面一无所缺，而且是什么好处都不缺。大家都定罪他，直到今天还好多人在定罪大卫，可是被定罪的应该是那些恶人。至于这个投靠神的我，在神面前一点都不定罪，他把我的灵魂完完全全的救赎了出来。因此我的心以他为夸耀，为喜乐，他是我的光荣，我称颂他，赞美他，高举他的名，敬畏他的名。我还要把这一切教训给众弟子们听。我们就是这些众弟子，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听懂了没有？这还真不是这么容易听呢。诗篇34篇的话被罗马书、希伯来书、提摩太后书，尤其是彼得前书都拿去引用，这真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尤其是12节到22节，其中20节也预言了基督的受难。但我们不要忘记，教训和事情是不能分开的。你不能领了大卫的教训，却去定罪大卫撒谎或者装疯卖傻。弟兄姐妹或许会想，好吧，神不定罪他，我也不敢定罪他，但我们怎么解释呢？比如在祭司亚西米勒的面前，他明明是说了谎话呀。这你就要到新约的福音书里去看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记载到这一件事情。马太福音12章，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主耶稣又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叫他们不要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要明白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又说大卫是无罪的，怎么回事？照撒上看，大卫是一个人逃难，根本没有什么少年人在跟着他。祭司把饼给他的时候，却不单是给他，而是要给那些少年人的。那主耶稣在这里这么说，岂不是帮着大卫撒谎吗？不，一方面你如果看马可福音第二章26节，主耶稣说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就表示呢，那时候可能真的是有人跟着他，只是你从撒上看不出来，没有记载。即或不然，我们还得注意更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大卫受膏做以色列的君是预表耶稣，这一个预表显然还包含了祭司与先知的职分，这两个职分 要在他身上一点一点的显出来。大卫的诗篇被后来许多人都引用，为什么？因为他所说的话是先知在讲话，当他讲的时候并不见得知道自己在尽先知的职分。比如34篇20节，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他在说他自己呀。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他看见一个钉十字架的意象，至少在这里没有这样讲。但是他被人无故的恨，无故的追逼，他预表谁啊？他预表耶稣。不但他这个人预表，他所说的一切话神都印证。如果一个人说的话后来没有印证，那个就叫做谎言，印证了就不叫谎言，而叫说预言。不错啊，当时可能没有什么少年人跟着他，但是后来有没有少年人跟着主耶稣啊？有，从祭司，从神的眼光来讲，如果这是一句预言，将来应验了没有？应验了。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来了就应验了大卫的话，这些跟着我的门徒正是当年大卫所说被王命所派跟着的少年人，但是当时大卫还没有见到他们，叫他们在某处等候啊。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就等到了。这些人今天在麦田里面经过，掐了麦穗，和当初大祭司给他们的饼是一样的，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因为当有这个君王同在的时候，我们是进入神的安息里头了。人如果得蒙连续进入了神的安息，在那里头神的律法是不做工的，神是不定罪的。人与神来往的基础是安息在神的怜悯上，而不是在人献祭的行为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这些圣经光急忙着去定罪大卫，那么和当初定罪主耶稣的法利赛人有什么两样呢？或许有人还要说，主耶稣并没有装疯啊。不错啊，但是当希律王和比拉多的兵丁把他打扮起来，讥笑他，辱骂他的时候，他们不正是把耶稣当成个疯子吗？当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人若不把他当疯子，怎么会钉他十字架呢？直到今天我们这样去传，人家还说我们是疯了。神让这些事件发生，不是要定大卫的罪，而是要定那些逼迫义人的恶人的罪，如同诗篇34篇所说的。保罗也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台戏啊，不是要你给大卫打分数，看他什么时候做对了事，说错了话，而是在得救的人身上叫他活，在灭亡的人身上叫他死。这台戏你得小心看呢。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圣经里不单有大卫指着主耶稣所说的话，也有着圣灵指着我们所说的话。不单大卫能吃那个撤下来的新饼，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也能吃，也必须吃，因为这里没有别样从世界上来的饼，只有刚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他算是大祭司家里的人，我们难道不正也是天上大祭司家里的人吗？不单他在当年是洁净的，圣灵指着我们今天蒙主耶稣宝血拯救洗净的人说，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于是祭司就在仇敌的面前拿圣饼给他们吃，拿武器给他们用。这一切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弟兄姐妹，这不正是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所当求的吗？